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如果跑错方向，跑再久都是白费。我是长马巴拉，让我陪你找到盲点，修正观念，投资不踩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投资不踩雷，我是超马巴拉。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追踪订阅我们 YouTube 的朋友，请记得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咯。首先呢，开场我们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巴拉大的牙齿辅助性的暂时性的假牙目前装上来了，所以待会在漏风的感觉来讲， 我认为会应该会小一点点，这是第一点。因为有些同学很关心我的牙齿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比起关心我的牙齿，大家更关心最近的盘势。最近的盘势来讲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属走那个大怒神的路线，就是某一天起来的时候你发现电脑坏了，因为全面绿油油的，然后在隔一天起床之后来讲，你发现电脑又坏了，因为那个整个又弹上去了，那个就有点像是高空弹跳的那种感觉，甚至比大怒神还要夸张。那最近的这个盘势到底应该怎么看？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要如何去检视我手上的持股呢？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到底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面向跟各位讨论到盘势、选股还有操作的基本概念。来，首先我们待会讲的时候，以目前的光是讲目前的盘势，我想大概要讲八集吧。不过我简单帮各位带一下，就是当台股在三月，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当下来讲的话，当天那个盘势是大涨。礼拜二啊，因为我记得嘛，礼拜二已经大概是涨了七八百点，礼拜三来讲完了涨了更多。它不只是把礼拜一的跌幅给收复了，而且还在突破来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说，这样子的状态是不是会一直不断的往前进，也就是说高点会越来越高的突破。这个时候巴大只给各位两个方向，第一个，在礼拜二跟礼拜三台股大涨的当下，我们算是比较算是中下游的一个部位，那比较值世界经济之牛耳，全球股市动静关山的龙头，那叫美股嘛。那请问一下，美国的科技股 Nasdaq 它有没有像我们这么好的表现？你仔细去想想，没有。尤其是礼拜二的晚上，美股其实只是持平，包括礼拜二的晚上其实台积电的 ADR 还是下跌的，但是到了礼拜三台股，你会突然感觉好像我们是世界的救星，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可以不用涨，但是台股一定要大。光是第一个在结构上面，之前巴大也跟各位讲过，吃肉的肚子还在咕咕叫，喝汤的饱到打嗝了，这个事情会有一点点怪怪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台积电是台股的护国神山，那在台积电不管是礼拜一的大跌啦，礼拜二礼拜三的大涨，在这段过程中各位会不会觉得，以专业的投资人来讲，尤其是外资嘛，会不会在台积电大跌的时候加码？你认为应该还是不应该？你会不会觉得当然该啊，台积电他们在媒体上面，在很多的讯息上面都讲说，台积电的现在跟未来的所谓的基本面无可挑剔嘛，跌当然是不是好买点。但是如果说你有认真看的话，直到礼拜二台积电在不管是涨上来还是礼拜一的大跌，外资一直持续是站在卖方。截至目前为止，截至3月10号，外资对于台积电操作的筹码已经卖掉 60% 了。你就会发现第二个吊诡的情况，台积电的股价明明往上涨，为什么它的主要的持股者、最热衷的看好者反而都在退场？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提醒我们，我们在不管是在盘势的判断还有在选股的判断来讲的话，你都要有比较细腻的判断跟逻辑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盘势，再来就讲说，那除了台积电，当然全世界不是只有台积电嘛，很多人在想说，除了台积电之外，如果我在挑股票，或者是说我手上的股票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不能讲说只有台积电好，其他的都是烂股票，你也知道不可以有这个答案，而是我应该用哪一些的面向去检视我目前的持股，或者是说我有兴趣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好的标的。当然很多人都会习惯用股价嘛，就是股价涨上来的好像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标的。不过这一点我们只能说，股价如果它的律动力比较强，它的价差的反应度比较高，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做价差的好标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你在讨论类似像台积电这种基本面来讲的话，你就一定会从所谓的财务报表的结构上面去比较。就财务报表根据证交所要求上市柜公司发布财务报表里面，大概有84项财务比率都很重要，这个是规定。不过这84项，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是不是这84项我每一项都要认真的研究跟评估？各位，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你从第一章的第一页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你就开始画荧光笔，每一句话你都画荧光笔，那请问你这本书的重点在哪里？你就知道没重点了。因此84项，甚至后来被延伸出超过150项的这些相关财务比率，我知道每一样都有它的意义。不过八大会习惯，如果你是以台积电当标杆，它的体质是什么？是属于进攻型的，它是在不只是营收哦，它是整个的获利能力非常突出的，这些相关的财务比率对八大来讲，我会挑出好几个，包括像毛利率啊、税后净利率啊、权益乘数啦，或是资产周转率这些东西，这些部分是对我来讲说，这一家公司这一档个股，它在进攻的时候有没有攻击力？毕竟股价虽然不是只反映基本面，但是基本面好的标的，通常不管是它的股价上涨的推动力，或者是市场在修正的时候，当大家在找比较优质的标的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入选。所以当你要挑选就是它的基本面类似台积电，你不能想说要跟台积电一样好哦。你在比较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把学霸拿来当做及格吧，学霸叫做高标，你不可以拿那种高标准的方式来去要求说所有的关键财务比率你都要跟台积电一样好来讲，哇，你真是找麻烦了。所以我们会列出一个基本的标准，譬如说毛利率，台积电已经快要60%了，对我们来讲40%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标的。所以诸如这些来讲的话都很重要。其中一个把大家特别讲的一个是可能你之前忽略掉的那个数值，叫做资产的周转率。那资产周转率，第一个它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它到底重要在哪边。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都还算是认真，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说你在看一些新闻媒体，你一定会知道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市场对于美国的这些 AI 的科技股，包括微软 Amazon 或者是脸书甲骨文，大家对他们的财务报表最大的疑虑点在哪边。其中一个什么，就是当这些都是刚刚我念的这四家都是辉达的主要的买方，也就是说 AI 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辉达是卖晶片的，他们是来买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花了今年保守估计，从开始预计他们要投资65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然后现在逐步的在提高，从6500到7000到8000，甚至有些评估的机构已经上看他们预估在2026年要投资90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这个投资你不能讲说哦，投资是对还是不对，你这个时候不能讲，这个时候你就会动用到什么资产周转率。也就是说你投资这么多的不管是机器设备生产线甚至包括员工，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钱？投资就是这些资本支出，这些资产不管是你的人力的资产还是所谓的那种设备的资产，你投资是不是为了要去赚钱？我现在花100块钱，目的当然是要赚1000块钱嘛。因此资产周转率的意思就是我希望公司能够有效的投资，因为你投资的多，你当然赚钱的机会会更大。但是你不能讲说我只顾着投入而不看到回收。所以资产周转率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投资， 我更要求你的回收。也因此回到刚刚所讲的，大家为什么对于所谓的美国的这些科技龙头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大家为什么会害怕？如果只是说不会啊，我就开店做生意啊，我可以开分店啊，我可以多增加生产线啊，就像我的餐厅我多买张桌子啊，甚至我说我把隔壁那一间也买下来，这不是好事吗？对，但是重点是什么？要有生意吧。有生意是不是才是很关键的点？你不能讲说我毛起来的投资，投资完之后来讲话能不能够创造出生意获利，也就是这一档标的它的资产周转率，就数字上来讲能不能够大于我们设定的合理的标准叫做 0.3， 这些部分能够做得到才叫做说它的供给的能力是够强的，它投资能够创造获利能力是强的，再搭配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关键财务比率，这样子的基本面才是好的。所以说就像各位就是拿笔记一下，有一档个股叫做亚德克 KY， 这个就是根据刚刚所提到的毛利率啊、税后净利率啊、资产周转率啊，然后权益乘数，还有包括什么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些东西，让他去评估说他，我不能说他跟台积电都一模一样的标的，但是从这一些评估他有没有能力去创造获利，他有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要记得把这些的关键的数字你稍微记一下，不是记他的单一个股的数字，而是记得这些比率就会非常重要。然后再检视你的个股来讲，我要怎么检视呢？八大你讲的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那我该怎么检视呢？在节目的第二段我们就会提到，如果我挑到好标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0050，我是不是摆着不管就好了呢？好，上一段我们提到的是说，在挑选标的来讲话，就是全台股不是只有台积电才是好的标的，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是说只是单纯的跟着议题走，就是议题在讲军工，然后我也不认识它，我就冲进去买，这个叫做随着议题操作的。我比较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叫做机会，它只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议题。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是要挑比较优质的个股来讲，就像第一段所提到的，根据比较进攻型的财务比率来做这个筛选。另外一种，这个东西来讲会比较有趣，因为在市场上也会有另外一种派别，他喜欢买冷门股。那冷门股不代表说好像怎么说五块八块的啦，十块啦，那个就叫做冷门，冷门因为就没有人喜欢它嘛。其实冷门股的意思，如果它值得投资，必定是它未来可能有转机嘛。你不能讲从冷门变成偏门，偏门变关门了，你这就完蛋了。所以它如果是冷门股而值得你去追踪，就像曾经辉达差一点倒闭，而且是两次差一点倒闭，那他也在那个年代，我相信对现在来讲，很多人说哪有辉达很强啊，不过他在飞黄腾达之前，他也曾经是个冷门股。因此在挑选冷门股来讲，我们也会希望是说，除了第一段所讲到的那个叫做蒸蒸日上的能力，我们也想挑，有没有那种浴火重生能力的这种标的。这种标的当然有，那也是有好几个指标，我想大概率就是什么，一定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嘛，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每一档标的你站得久你都会赢，你也知道不应该吧。就是周星驰也当过跑龙套的，然后梁朝伟 也跑过龙套，刘德华也跑过龙套，但是跑龙套的不止他们三个，有几百几千个人，所以不是每一个叫做站久了就会赢。那站久了之所以能赢，以公司来讲，以投资的标的来讲，它要站得久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决条件，你现在冷门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站得久就代表说你的资金周转能力一定要够强。那资金周转能力不管说你是从所谓的资产负债率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这几个我相信对很多同学来讲这还算是耳熟能详。不过八大跟各位讲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比较算是一个定性的东西，你还要掌握一个是什么，一个动态的东西。这个动态的东西来讲，我以各位比较能够理解的状况，譬如你开了一家店， 你一月一号你进来了一批货，但是你进来一批货你还要稍微处理一下嘛，你总不能把肉就马上卖掉，你要把它煮成东坡肉才能卖嘛。所以经过你进货之后，你一月十号把这一批货卖掉了，好，经过了十天。但是你一月十号把货卖掉的时候来讲话，客人他又没有付现，他是刷卡。那刷卡之后来讲话，就是这个钱是银行在经过两个礼拜之后他才把钱转到你的账上。所以你一月一号进货，一月十号卖掉，一月二十四号你才收到钱，这个是不是你的金流一个来源？但是进货你要不要付款给你的供应商？这个时候就取决于，如果今天你的供应商说，我今天进货，我今天就要收钱。就假设说你从进货之后来讲到卖出去，假设你收到是100块，当然你的就是你的成本一定会比较便宜嘛，就是你的货款是60块好了。但是他如果出货给你的那一天1月1号，他就要你把60块给他，你根本还没赚到钱吧，你就要把这个60块吐出去，你的资金调度跟周转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吃紧一点点？哎，如果反过来，今天你跟厂商的关系会比较好，我一月一号跟他订货，我自己是不是等到一月十号 才准备好我卖出去，我一月二十四号我才收到钱，但是厂商说我月底再来跟你领款，就代表说你是不是已经先卖掉了100块钱，口袋里面有100块钱之后，你再在月底的时候再拿60块钱再给厂商，这个状况是不是会对你的资金调度会很宽裕，你甚至想要扩大做生意是不是机会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这个部分包括你进了货卖出去收到钱，还有你必须支付货款，在财务报表里面有三个东西刚好组合在一起，一个叫做存货，一个叫做应收账款，一个叫做应付账款。你把这三个数字经过了一些有效的调整之后，它就会创造出一个词儿叫做营业循环。营业循环就是我买东西收到钱跟我把钱付出去这个数字，刚刚各位想说我一定是希望我越快收到钱越好，越慢把账付出去越好，所以你把这个数字经过调整之后，你就会发现即便这一档标的它的毛利率现在不是很好，它的营业净利率也不是很高，股东权益报酬率还在努力中，但是它的这个叫做营运周转能力还算不错，就是遇到状况它是不是比较能够扛得住。如果今天假设说你卖出去，你就算生意很好，但是你一进货没多久人家就要跟你要钱了，你的资金调度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用这种标准叫做净营业循环或是叫做净营业周期的一个方式去检视它到底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资金调度能力去因应不同局势的变化，这个就会非常的关键。所以不是只有看利息，也不是只有看所谓的什么资产跟负债而已，而是要看它的资金调度的状况。所以各位也常常在台股虽然是很蓬勃发展，但是台股永远不缺地雷股，而地雷股很容易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叫做它的资金周转不灵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挑选冷门股的时候来讲，这个部分就一定要列入谨慎的考量。那当然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的叫做什么操作，但是操作怎么办，各位记得在你探讨操作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应该先思考一个问题，礼拜二礼拜三三月十号三月十一号台股是不是大涨，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要卖好了，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手中的持股永远都不要卖，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念头？如果你觉得说哦，没关系，跌就算了，摆着就好了，我都不要卖，总有一天再把它卖掉。如果说这个念头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假设你不需要操作了，你不需要所谓的落袋为安，你也不需要什么见好就收。不过拉大总是会提醒各位，纸上富贵永远都只是纸上看到的东西，如何把你的纸上富贵把它转化成为真金白银，不是说你卖掉盘就好像出事情了，而是今天当你在需要卖掉的时候，你愿意，各位不是能力哦，一开始是你愿意做出脱的动作，而不是说我挑到一档不错的标的我就买好买满摆着不动，然后总有一天中间跌得再惨我都不管，我总有一天会赚回来的。之前马大有讲过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如果你之前有听过，你都应该有转述给很多人听到过。潘若迪老师他去参加很多节目的时候，他都讲过他的亲身经历，就是他买到当时认为是一档好股票，然后呢就买了就不动，买了就不动，然后不动不动到现在来讲话，当他要买房子的时候，房屋中介就问他，房屋中介问他说，哎，譬如说你是对新北市还是台北市还是对桃园市有兴趣，那你对譬如说你的生活技能还就你的绿地的比率，啊，这边来讲很高，我，哦，这边有个房子还不错。潘若迪老师就跟他讲说，嗯，我的这个市，哦，我的绿地的比率高达 80%。 然后他们说，你是买哪个地方？他说股市。这个就是摆好，就是你会找到不错的例子，就是，哦，摆好不动是好事，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的状况摆着你会后悔。所以低档的时候逢低加码，我觉得很多人大概都做得到这一点，包括像礼拜一在大跌的时候，诶，很多人会有，如果有闲置资金他会愿意做加码，这个难度比较不大。但是重点就是当需要获利出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获利出场，这个才是你在未来的操作过程中，就不要只是把你的账面上的绩效报上报下，而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把纸上富贵变成真金白银的观念，就是你要愿意做惯性操作停利出场的动作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各位有投资的问题，或者是想分享自己的经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害羞的朋友资讯栏还有匿名的问卷可以填，把它带会在之后的录音回复大家。还有刚刚我们在节目中所提到的，不管是选股票的这些蒸蒸日上的啦，或者是浴火重生型的这些部分，你都可以在巴拉大最新出版的这本书，就是操作惯性股，我在38岁财务自由的这本书，你都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内容哦。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昌马巴拉，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